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激战十九大，习家军能否力压各派系，金氏王朝70年屹立不倒统治秘方是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周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共十九大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召开，目前外界传言不断，局势混沌不明，不同的消息来源也借外媒释出不同的入场入局版本。读卖新闻八月底爆出入场名单，显示除习近平、李克强之外，现任五常委王岐山、张德江、于正声、张高丽、刘云山全部被换下。路透社前两天则点名陈敏尔、蔡奇、李鸿忠、陈全国等多位习近平提携的政治新星可能入局由25人组成的中共政治局。此外，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被查，王岐山患病及去留谣传，中国官媒上习思想、领袖、统帅等提法浮出水面等，都成为外媒分析报道十九大的看点。那么十九大在即，中国政军两界值得关注的政治新星都有哪些人？外媒报道习近平过度集权导致党内出现反对的声音，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十九大的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这个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关于这个十九大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所谓政治局的常委这个人选。那么从不同的消息来源传出了一些不同的版本，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具体的您觉得比较具有可信度的版本是哪些？那么不同的版本是不是预示了党内哪些派别的这个占上风或者占下风的这个趋势？
好，那么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矛盾的信息，这个东西表明呢，党内高层呢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博弈，局势呢仍然不明。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十九大还要确立常委，这对去年以来甚嚣尘上的所谓取消常委的造势呢是一个挫败。另外，读卖新闻呢这个披露的这常委名单呢，其中团派有三人，一个是李克强、汪洋，再有胡春华。这就表明呢，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就表明习近平现在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并没有一言九鼎，他在常委里面并没有掌握绝对的多数。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还一个最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可以看到呢，这个宣布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习思想这个已经这个渲染了很长时间，并没有正式出台，而代之以党中央这个治国理政思想。这个种种迹象呢，就表明呢，习近平呢现在就是他的权力啊，并没有像外界这个渲染的那么样子大。那么呢，而且呢，受到某种的这个抵制。当然了，也不排除呢，习近平可能这是在以退为进，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同时换取呢在军方任命的决定权。
嗯，有关这个习近平受到抵制的说法，那么 BBC 最近也有报道引用这个外交官的说法，说习近平因为集权过度，那么导致党内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那么我想在外界看来好像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我想听戴博先生，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就是他遭到这个党内抵制的这个可能性？
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高先生说的很对，理论上我们可以假设肯定是有反对习近平的一些力量，因为反腐所有的这些运动就是让他有不少的一些敌人，而且现在很多就是最近那个共产党的一些规范他有可能就要改变，为了增加他自己的权力，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好像是对集体领导没有太大的兴趣，应该有团派党派是反对他。有意思的是说，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没有任何人可以很具体的告诉你是谁或者是哪些人反对他，只有很多线索告诉我们理论上还有抵制他的一些力量，他不能随心所欲。可是到底是谁反对的， 不清楚，而且看起来他的对那个解放军还有有关那个安全部门对他的支持是比较高的。
对，好的，魏比周先生，作为一个媒体人，那么我想您是身处这个漩涡的中心，看到很多的关于十九大的传言，那么您觉得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肯定的，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确定的？
我觉得整体看来应该是习近平在整个权力布局上占了上风啊。那至于是多少，来比例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商榷。不过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从这个中央政治局目前所传出来的这个新的名单几个来看，你不管是团派也好，或者是江派的人也好，基本上是在达到一个习近平可以掌控的妥协。那么我想即使他这个名单确定之后，里头是有各派系的妥协情况，也是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那么这个掌控对他未来五年的布局会有更有利的协调性的作用，因为他必须靠这些能够协调住的人在中央政治局里头帮他去安抚其他各方面不同的利益的平衡。所以到目前来看，个人觉得是说往这个方向走的情况下，习近平不管在中央军委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十八大也好，以至于到中央委员会里头的中央委员来讲，应该都是属于这个习的这个系统慢慢进去了。有一个很明显的象征，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十八大的代表哈，基本上都比较年轻，也比较专业化，就是这个学历都比以前高。那么这一点我想跟过去是有一些很大的差别，那如果这个差别是可以认定的话，那表示这个习本身的这个要求也好，或者意志也好，应该已经慢慢在贯彻了。
对，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对十九大的总体的感觉是什么？
现在关于政治局常委出现了不同版本，这个不同版本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各派系争相放风，反映了高层权力斗争对或者是权力暗斗的继续；另一种这个版本的出台呢，就可能反映了这个各派系权力斗争的此起彼伏。那么具体我现在听到有三个版本，一个就是读卖新闻那个版本，就是三个习派、三个团派加一个江派，这个格局就说明在高层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别，习近平还不得不对政治老人有所妥协，就是对胡锦涛的人马、江泽民的人马有所妥协。韩正出自于江派，但只有一个江派，证明江派的确在溃退之中。另外团派有三个，跟这个习近平习派这三个，习近平和这个栗战书和陈敏尔形成那个对峙之势，证明团派本身政治资源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就是都已经就是绕不过去。那么这是一个版本，那么还有一个版本就是说是王岐山本人，一个版本在里边，一个版本不在里边，就王岐山在和不在还是一个悬念。那么这个就说明王岐山的这个去留啊，在这个十九大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刚才这个版本当然反映了一个反习风潮的这个预谋，还有一个版本就是说可能就是徐家军会占半数或者多数，比如说像蔡奇啊，北京的蔡奇、上海的英勇、天津的李鸿忠、重庆的陈敏尔，如果都这个入局的话、入场的话，那么习派占上风，这个版本还是有可能的。现在刚才提到说是否习近平遭遇反对，刚才戴博先生讲的好，说理论上来讲是有反弹，我说心理上也存在反弹，因为个人崇拜、个人集权不符合时代，他在党内激起的反弹大于在党外激起的反弹，因为年龄、资历、这个背景都差不多，仅仅因为是太子党人物也很多，还有刘源，还有薄熙来，那么为什么不断地提出集权、提出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的著作、习近平什么，当然会在党内引起反弹，因此反习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运作。
好的，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衡量这个习近平权力的这个重要指标，就是他的这个政治盟友里面呢，有多少人能够进入由25个人组成的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除了常委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选也是引起很多的注意。那么十九大上会有多少现任的政治局委员会被替换？那么相比于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的这个重要性有多大？我想请您从这个中共党史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呢？就政治局委员呢，这个并不重要。那么它既不是一个这个真正的决策机构，也不是一个执行机构。可以说的话呢，这个政治局委员并不参与中央的日常工作，只是如果每个月开一次会的话，他来开一次会。真正他们这些职权呢、决策权呢，还是在常委；这个执行权呢，在书记处。这是中共党史历来的这么一个惯例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看起来呢，就是说，如果真要是考察习近平的这个权力有多大，真正的指标呢，是在常委的组成人选上。
嗯，
那么呢，实际上郑俊元呢，我看呢，只是一个向常委过渡的一个台阶，或者说是一个走过场的一个盖橡皮图章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进入政局常委，进入政局委员呢，可以向常委的话呢，更上一层楼，仅仅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嗯，好的，刚才陈伯宏先生提到的就是一个常委的这个名单呢，包括一些新的面孔。那么这些人呢，我注意到也是路透社最近列出的习近平这个盟友当中可能入局就是政治局的这个新面孔。这些人呢，包括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以及这个新疆的这个书记陈全国等等。我想听听戴博先生，刚才未必周先生也提到，他觉得习近平的新的官员这一批，他觉得比较年轻化、比较专业化。那么您从外面看到，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代表这样一个趋势？
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比较专业化的，可是更重要的是，多数的这些人，或者是从福建，或者是从浙江来的，他们是习近平的人，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他们也不见得是一个很清楚的党派，你很难以说他们是那个红二代或者是什么人，就可以说是他的支持者，这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格，就是他要安插他自己的一些亲信，而且他好像是不怕把这比较年轻的、经验比较单薄的人，就是突然间让他们像他说的更上一层楼，所以他们是忠实于可以效忠习近平，这是他们的特色。可是最关键的不是到底是什么人在常委或者什么地方，就是习近平集中他的政权，他要用他做一些什么。这些人，陈敏儿也好，就是所有的
蔡奇，
他们跟那个传统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何？因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一个特色到现在为止，是他对那个传统的这些治国的那个渠道，有点不理不睬，他就是用他自己周围的这些亲信来治国的，所以中国的那个技术官僚者这个制度给瘫痪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说人马如何如何，
对，
十九大之后这些人也许愿意做什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好的，未必周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对，您刚刚提到这个，其他这个现在这个主要英文主要媒体都有一些猜测了。那么路透提了出这个十几个名单，十六人的名单。如果你细细看，假定这个名单是有它的这个可信性存在的话，你分析一下的话，大概在目前能够出来的25个这个中央政治局里面呢，大概有16个人左右应该是属于这个跟习近平有相当近的关系。我大致上看了一下，感觉上是说习近平现在用人是用自己人。
对，
如果不是自己人的话呢，就要用干将，就是有很有能力的人。
对，
那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浙江的跟他在浙江跟福建做事的人，这些人大概占了将近2%以上的人。
嗯，
剩下的人是属于能干型的。你比如我们刚刚也许等下会提到的这个新上来的这个参谋长这个李作成，他是属于这个战争英雄的东西，所以在他这个新组成这个里头，他用的是自己人跟干将。那这说明一点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事情未来这他们要做是做习近平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些人自己并不见得有自己的这个所谓 agenda， 自己的这个意图，
对，
他们是要来执行习近平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也是习近平能够用他们一路从福建用他们一路从这个浙江用他们的最主要原因。
嗯，
所以应该这个是一个比较他自己人的特色。
好，刚才高峰先生提到他觉得政治局委员的重要性并不是太大，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确实也会用很多自己的人。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是认为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政治局常委如果说那个级别由政治老人加习近平现任的来讨论讨价还价决定的话，那么剩下的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局委员这个层面。中共的25名政治局委员是这样构成的，首先有7名政治局常委是当然的委员，剩下的18名中有中央级别的重要的职位，比如说第一副总理、第一副委员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还有部分的国务委员构成政治局委员，然后剩下的名额就是重要省市的书记，比如省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直辖市的或者重要省区的。那么这样的构成，从现在这个25人的名单来看，那么现在70岁或者濒临7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要退休， 剩下的一批呢，60岁，甚至65岁以下的，都有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的机会。而各省市现在习近平在18大之前，基本上已经巩固了地方上的权力，4大直辖市在他的掌控之中。天津李鸿忠不是他的嫡系，但是是效忠他的人，其他上海、北京和重庆都是他的习家军。另外，在一些重要的边防地区，比如说新疆的陈全国、云南的陈豪辽宁的或者江苏的什么李强啊，这些都是非常效忠他的。另外，他还有两个红谷之臣，那个主管经济的刘鹤，还有这个主管组织部的这个陈曦，就既是他的同窗，也是他的同党，都可能进入政治局。因此，在政治局委员这个层面，25个人的层面，我认为习家军可以过半数，甚至达到2/3。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在19大之前完成了地方上军队和这个国政法委的部署，现在他是以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向那个逼宫。
好的，
逼宫的话，就至少政治局他可以有把握。
嗯，好的，刚才陈博先生提到军方，那么我想听听高峰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上个月解放军这个参谋长突然换人哈，被撤换的这个房峰辉呢，是目前外传的是被查办，受到很多的关注。那么我们知道除了他之外，军委还有两个人，张扬和杜恒炎，这两个人也是上将，那么都是军委的成员。现在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军中这个大动作您是怎么看的？尤其是房峰辉他这个职务，参谋长的职务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这个总部的参谋长吧，过去叫总参谋长，现在实际号称参谋长。这个总部的参谋长呢，是位高权重，实际上是军方指挥系统的一个枢机。那么这个承上启下，那么房峰辉呢，是胡锦涛的爱将。那么从北京军区司令员一直到这个当这个总参谋长，是在这个胡锦涛时代一手那个提拔起来的。那么习近平呢，是明显的是这个房辉这次下来，我觉得当然是由于政治原因，这个贪腐问题仅仅是一个那个由头，这个就是显示出习近平的话呢，对这个军方呢不放心，特别是在这个如果他的人事安排，咱们前面分析的这个常委的这个人事安排上，或者是习思想是不是这个出台的问题上，他如果受到党内的这个抵制或者受挫的话，他更需要军方来为他保驾护航。那么呢，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反映了习近平的一个自己呢，在政治上的话呢，还是缺少安全感，还是需要的话呢，来急于把军队抓到手里面，因为这是他的命根子。
嗯，好的。戴博，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注意到习近平和军队的关系和他的前任胡锦涛和军队的关系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他在军中，他上任以后把军委基本上清洗的很多哈。那么你是怎么看的？那么外界美国是怎么看？美国的学者怎么看的？
当然那个房峰辉我们都知道是原来是胡锦涛的人啊，可是他是美国的右冠将军，他是美国五角大楼，还是我们自己的参谋长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是失去了一个联系不错的，这个跟他腐败不腐败也是没有什么关系。总的来讲，美国的这些专家觉得那个习近平的这个解放军的重组是非常有必要的，从中国自己的利益这个角度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比较成功的。他的大方向，他不怎么强调这个地面的一些部队或者是火箭弹道的海军空军，大方向我们并不是说是有利于美国的，可是从中国的这个自己的利益来讲是比较成功的，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总的来讲，美方的连非常担心或者是对那个习近平持那个批评意见的很多人是比较欣赏他的这一局。
嗯，好的，魏比周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知道习近平就这一年来对于军中海陆空三军的这个最高将领或者最高的层面都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整和清洗，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当然外面就是讲说也分析出来，这个房峰辉是属于这个郭伯雄系统之一啊，这关系非常近，也造成这个他这个被查跟这个军中贪腐有关。那么谈述很多东西是跟经济上跟这个房产方面有关系。不过另外有一个观察，就是昨天还前天的这个《印度时报》吧，就说出来说这个房峰辉的撤换跟这个中印之间边界和缓撤军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从印度来认为说这个中印之间的和平哈缔造或者撤军最大的障碍 在中方来讲，他们认为中方来讲就是房文辉是属于主战派的，所以他们认为在这个关键上，特别是在这个金砖会议召开之前，是不是在这个机会上，好，对于整个中国国家国防还有国外的整个形势判断上，在这个机会上，趁这个机会，用这个比较专业的理由，拿掉这个属于这个郭伯雄系统的人，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明显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李作成上来之后，那么这个确确实实的，这个习就掌握到这个军方的最主要的一个军令跟军政的系统。刚刚戴博先生讲的也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房文辉是历来跟美国这么多这几年来的主要的这个对话窗口，好，对于美方的讯息应该是比较一个明确的掌握。我想这样子对于在所谓这个现在渤海也好，东海也好，或者是南海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沟通性的管道。但是现在如果上了这个李作成，他陆军出生的，是不是未来会有比较明确跟清晰的这个对话的方法跟形式？我想这个可能在十九大前后吧，应该赶快，对，应该赶快确定下来。
好，陈伯公现在对于军方调整您的看法？
这个房凤辉、张扬和杜恒元，甚至吴胜利这些传出被这个调查的一个传闻呢，首先反映了一个高级军头对习近平过去五年的军改非常不满，或者以军改为名的军队重组非常不满。因为军改首先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一个总字取消了，不要小看这个字面上的变化。比如说总参谋长变成了解放军总部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变成政治部主任，这个总后勤部长变成后勤部长，甚至于各大战区的司令绝不叫总司令，就是说北部战区司令、南部、东部、西部都叫司令，甚至于统帅160万军队的陆军的都不叫陆军总司令，而叫陆军司令，这跟国际别的国家都违背常规。习近平的意图很明显，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任何军头不得称总，只有一个总，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习总，别的人不得称总。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峰辉也好，张扬也好，张海洋也好等等，非常的不满。这种军头的不满，首先发自他们内心，首先不谈他的渊源，第一个是发自他内心，第二个就是说，房峰辉以前这个跟郭伯雄的关系较好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郭伯雄传闻被查的时候，房峰辉撂下一句重话，他谁要查我的老首长郭伯雄，我就一枪奔了他。那当时习近平他忙不过来处理他，那也就放他一下。这是一个他跟郭伯雄的。还有一点，房峰辉呢，在前任的时候，所有的军头把习近平胡锦涛架空的时候，房峰辉是相对跟胡锦涛走得比较近的人，对胡锦涛还有点善意，说胡锦涛对他提拔有加，让他升了总参谋长这个位置。那么现在这次的突然的撤换，在十九大之前，我认为是有某种形式的政变的预谋，就军头由于不满，他们不一定受政治老人的支配，他们自己就可以来做一点事情。所以前段去年习近平是把刘源也好，刘源这个刘亚洲、张海洋几个太子党的军头撤了，或者是劝退了，今年又把这几个军头半太子党的，或者是吴胜利是个太子党，吴胜利是去年因为那个辽宁号出丑，以这个借口把他退劝了下来。但是现在十一个军委委员里面，大概半数受查，这的确显示了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决意巩固军权的这个态势。
好，我想最后呢，就是说到十九大，我们不能不谈到王岐山的去留问题哈。那么这儿有一位观众朋友叫司马奈，他就说呢，他认为因为这个郭文贵爆料的这个影响呢，王岐山十九大呢留任的希望非常渺茫。确实，我们也知道近期有很多的中文媒体传言说王岐山呢罹患这个晚期肝癌，而且好多这个媒体，包括日本媒体，言之凿凿的表示呢，就是说王岐山最近在官媒上基本上销声匿迹哈。我想听听这个高文先生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天中国的官媒包括 CCTV 报道了王岐山视察湖南的消息啊，王岐山显得精神奕奕的样子，根本就没有生病的这个迹象。您如何看待有关这个王岐山各种这个相互矛盾的这个传言？您是怎么看？
这个现在就说王岐山这个渺茫，我想恐怕是为时过早。那么习王联盟呢，实际上是习执政的这个基石。那么习近平他能够迅速的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面，获得核心的称号，靠的就是党内反腐的这个大棒，震慑党内的这个各种反对势力。可以说呢，王岐山呢在这个问题上功不可没，同时也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习王关系呢，当然是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那么从习的本意来说呢，这个当然是要力保这个王岐山，否则的话呢就变成了一损既损。 那么就是在前几天，关于姚依林纪念高调纪念姚依林这个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那么包括王一山在内，三个常委出来为他来站台，而且呢栗战书还代表习近平，这就充分的显示了这个就是习近平要给王岐山背书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年给习仲勋来开这个纪念会的时候呢，也只有两个常委出席会议，但是呢政治上有时候呢是很势利的，因为王岐山呢得罪了整个中共官场的人，因此呢就迫使的习近平呢不得不在王和整个体制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因此呢确实是王岐山这个事情呢是十九大的现在目前看是最大的看点。那么我觉得话呢，即便是最后安排到王岐山呢能够平安降落，他这个结局啊也不怎么看好，因为当年周永康就是平安降落。那么我在曾经以前的节目中我曾经说过，如果王岐山在任上反腐的时候不进行制度性的反腐的话，他在历史上的定位啊只能是一个酷吏。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可以看了。
好，戴博，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媒体报道好像很多也是非常关注王岐山的这个去留，对，你是怎么看的？
当然那个王岐山跟那个樊锋辉一样，就是美国人一直挺熟悉的，也喜欢，就是自从他跟那个小布什在台的时候，他跟鲍尔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的一个伙伴似的，所以美国人对这个王岐山的评价一直是比较高的。其实美国的这些专家看王岐山的情况我们挺纳闷的，你看那个美国的专家跟中国的不同，美国的更可能会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黑瞎子，都是幕后的事情，有这个那个的可能。那这个美国人说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太无知，我们不懂，我不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到现在为止，像我们开始的时候说的，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都在猜着的。而且到那个10月18号，我觉得会有很多出乎了我们所有的人的预料的一些事情，也不一定。最近很多美国的这些专家说，不一定是很有戏剧价值的一个大会议，到时候很可能会给你一个很稳重的，就是习近平最重要的、最强调的是国家的稳定，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政权。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估计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些大起大落的一些事儿。现在这个季节跟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前的那个季节一样，我们管它英文叫 the silly season， 就是那个傻瓜季节，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有很多道听途说，我们都在推测。所以王岐山总的来讲美国的专家对他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可是如果习近平会把他留下来的话，这很可能就是说明习近平是打算延长他自己的政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共识。
当然未必周先生，今天我们在世界日报看到一篇评论，您所在的世界日报有一篇社论就提到，其实如果习近平有政治远见的话，干脆就这个时候顺势让王岐山平安下落，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你这个不管怎么说哈，这个王岐山应该是全身而退了。即使他不留在下十九大的这个新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上，他应该下来也应该全身而退。这个全身而退，包括这个刚刚这个几位先生所讲的，这个是替这个习近平清扫整个政治障碍。你觉得就算他是有选择性的这个反弹也好，也是替习近平这个清扫了这个所有政治性的障碍，帮他在政治这个道路上铺出一个比较平坦的这个道路。所以就这点来讲，他应该是会保护这个习近平，保护这个王岐山的这些做法。就拿最近这几次他高调亮相的东西，在姚依林的纪念会上，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十足的把握跟十足的信心的话，我想他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特别是在十九大马上就要召开的前一个月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如果这样做，而在十九大之后，十九大的时候没有给王岐山一个比较明确的交代，这个反差会相当大，而且会对习近平的威信跟整个这个中央党的这个威信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因为你不可能在在一个月前做这个事，一个月之后做出如此这个凶狠的事情。所以就王岐山本身而言，顾文贵本身所带来的这个冲击是一定有的。那这个冲击我想不光光是在顾文所带来的冲击，不光是对王岐山本人上面来讲，应该就是对整个中共这个反贪制度跟反贪的这个运动 本身是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
嗯，
因此就算缩小到这个王岐山来讲的话，他应该是会全身而退。当然，如果他能够留在政治局的话，这表示习近平还会继续借用他的力量，下一阶段的反弹应该是不会停止的，继续下去。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待会儿请各位再就一些网友评论发表评论一下，但是请各位都简短一些。那么首先再请陈伯鸿先生，刚才大家都提到王岐山的话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王岐山的去留的确是十九大最大的看点。那王岐山本身是一个那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他给人的感觉是个改革派，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但另一方面他一上常委他就推荐一本书叫《旧时代与大革命》，暗示呢就说是过于强调改革可能会导致革命，他是反对革命的，那么改革有可能导致革命，因此看上去是个保守派。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他的去留问题对他本人来说，他一定是要留才能够有安全感。如果去的话，刚才文谦也说了，我过去也很多次说了，他由于反腐得罪了很多人，下了台之后极可能遭到对立派系、对立阵地的报复追杀。那么对他来说，他是要争取最大程度的留，但对习近平来说，现在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过去五年习近平之所以能巩固权力，一半以上的功劳来自于这个王岐山，王岐山的足智多谋，王岐山的终极为这个刀把子，王岐山的这个果断的行动，给他这个清除政敌以反腐为名，选择性反腐的是手段，巩固习近平的权力才是目的，的确给习近平巩固权力达到了这个高度。那么习近平如果没有过去五年没有王岐山，习近平可能是另外一个胡锦涛，或者比胡锦涛好一些。那下来习近平的矛盾就在于现在反王风潮越刮越猛，这个对习近平本身有可能不利，那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他保全还是放弃，他心情矛盾。那么汉朝这个张良打下江邦，刘邦打下江山之后是功成身退，从赤松子由隐居，那么那个也不排除习近平采取另外一种模式，就是留援模式。虽然留援在军中反腐帮了他，但他觉得留援也是太子党，又所谓功高震主，他也可能有感觉这个王岐山功高震主，或者给自己成为负资产劝退王岐山，但是有承诺保全他安全，这么一个结果也可能出现。
嗯，好的，最后我想请高文清先生来给我们一位观众朋友叫 Aber 王，那么他提出，他说习近平从性格上来看呢属于戒心重没有自信的那种性格，那么选手下的时候呢估计会故意的劣胜优汰，这样才不能威胁到习近平。他说他想请问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富豪郭文贵的爆料对于十九大有多大的影响，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请简短一些，我们时间不多了。
这郭文贵爆料呢，对十九大呢确实是有影响，但是呢也有限。他是给党内反习势力、反习王势力搭建了一个平台，提供了一个话语，这样的就使得党内的反习势力有一个由头、有一个名目来挑战习近平和王岐山。比如说，党内老人就可以说，这么多报的海航报的这么多事情，你总得要有个说法啊。所以呢，这让习近平呢也会非常之难堪了。
嗯，
哎，那么我还想最后再说一点呢，就习近平他的用人之道啊，他实际上呢就是说，用人为忠，哎，顺从听话，哎，因此呢这种情况下呢，无论他用李鸿忠也好，那就是拍马屁上台的，用那个蔡奇这种人呢，就是三级跳这样子的，所以这种搞法啊，这个跟当年老毛那么大的权威，他还要搞在党内要搞五湖四海，习现在就光搞习家军，这个来说，党内多数人是不会认同的。
好，戴博先生，您对十九大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就是我估计一下，十九大啊，就是会让我们都意识到习近平是非常成功的。巩固了他的政权，可是实际上前五年他的客观的成就并不大，所以关键问题还是他想用这个权力来做一点什么，他肯不肯、敢不敢进行改革？我觉得这前五年的所有的这些线索告诉我们，他不会的，他就是为了集中政权而集中政权的，可是不会有一个非常大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些突破。
嗯，好的，魏碧洲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三十秒钟时间。
我倒是觉得这个当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了，但是从习近平对军方这个做法，譬如说他叫裁军，他阅兵，然后军中反贪，然后到改组，这一连串的做法到今天，包括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新的这个参谋长等等这些事情，这整个军种的变换，成立新的火箭军等等，到目前为止都一步步到位，所以我会觉得说他是有他的想法来做，当然这没有错，他找一批听话的人来执行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前面这个五年应该是他明显的布局啊，在清除一些 清除一些障碍，对他来讲要做的事情。所以后五年应该是他这个十九大人员都到位了来做这个事情。同时，但是刚刚郭老师那个高文谦高老师说的没有错，习家军的成型如果压不住其他的人的话，不能够拿出一套信服人的做法的话，将来对他在后半段是一个挑战。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三十秒钟时间，最后一点总结。
对，我补充几句话，就是说十八大的会期已经，十九大的会期已经确定10月18号，这跟十七大、十八大不同。当时会期一再推演9月、10月、11月，显示权力斗争异常激烈。那十九大的会期已经确定，显示权力分配的布局的可能大致底定。但是孙政才突然落马，房峰辉突然落马，显示反习势力没有停止对抗，而且随时可能发生政变。因此，在未来一个半月里边，十九大还没有开，出现任何变数、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嗯。好的，有关中共十九大这个人事看点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金氏王朝70年屹立不倒，统治秘方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